示录的第二章18节到29节，有关于写的这个人向人职者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在上次已经讲了这个头尾哈，这个有关于这个书信的格套，它所展现的含义。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中间，神对于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责备的部分哈。那我们在讲解之前，我们先再一次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哈，启示录二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到29节，18节一起读到29节。启示录二章18节，预备开始。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既有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我们上个礼拜三有讲解前半段，我们在这个第二章的18节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对自己的形容用了神之子这个很特别的说法，这个在整个新约里面也是算很少见的用词哈。那这个当然从旧约到新约是在指着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权哈。那除了神之子之外，他还讲他自己的眼睛就像火焰，脚呢就像精炼过的铜一样。这个是在表明他在这个耶稣基督在面对推亚推拉的时候哈的那一种洞察，对于他们的行为的这种考验。因为耶稣基督是全知的神，然后呢他曾经在这世界上经过了各样的试炼、试探、引诱，却不犯罪。好，这个是我们从其他的经文可以得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要指出的是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在他们美好的行为背后，那个对于神的道理的那一种假冒。所以他用这种洞察力跟这种纯全无耻的状态来形容自己。在26节，主耶稣应许得胜的就是这一些遵行我的品性哈，直到终了的。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从这个第二十节到25节来谈耶稣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对待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各种人的行为，就是在26节这里所讲的学习这个主耶稣的行为的这样子的人，主耶稣要赐他权柄在列国之上。 让他们可以拿铁杖来牧养那个瓦器。那个瓦器其实我们上次有解释过，是土做的啦，不是那个烧过的那个陶器，是在讲那个土捏的，其实没有很不坚固、很脆弱的。在神事的权柄之下，这一些错谬的事情哈，都会被神的牧羊杖来把它打碎的。好，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如果你看第十三章，你看到这个十三章里面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十二章里面妇人所生的孩子，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形象。他在谈的是，教会如果能够如同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样态的时候，那就会具有权柄。好，所以在这个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个地方，用耶稣基督的形象来让这个能够按照耶稣行为的人来这个效法，那是他这样子的一个权柄。那在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的地方说哈，就像哈，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哈，是领受。像我从父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啊，所以主耶稣拥有这样的权柄是跟父领受的，那我们能够拥有耶稣这样的权柄是因为我们学习耶稣，所以呢主耶稣把这样子的权柄赐给我们，而且呢主耶稣还要赐给他诚心。好，这个诚心在后面二十一章里面就谈到，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其实在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的前后，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是表面上面的品性很好就好了，而是要从内在能够完全的效法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身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子的情况才能够拥有权柄。所以在教会里面要得到这个带领的权柄，这个不是一个一时之间表面的人情世故的这种讨好就可以得着的，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其实在这一封书信里面，这个主耶稣在责备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啊，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抓的重点。我们对照前面三封书信，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主耶稣责备的是你们那里怎么有人服从了尼哥拉党的教训，他责备的是你这个使者怎么让他们这样，其实是有一点代人受过。那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没有被责备，而别加摩的教会使者其实不算有被责备，因为他跟以弗所教会一样，是讲到巴兰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跟尼哥拉党人的教训。所以虽然别加摩比这个以弗所严重很多，状况很不好，他们在教训上面没有能力去好好的分辨，所以有不少的人这个似乎有不少的人是需要悔改的，所以这个使者也被责备了。可是第四封书信的推亚推拉教会一开始我们上次有讲到第十九节，这里说主耶稣称赞他们说，哇，你们的行为啊很好啊，在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那个勤劳应该翻译做服事，就是说你们很有爱心，你们很有信心，你们的服事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能怎么样，能够一直的忍耐到底。更厉害的是第十九节的下半句，而且我还知道你们后面所做的比前面做的还更多。所以如果从表象上来看，推亚推拉教会比以弗所教会还好啊，对不对？以弗所教会被主耶稣责备，你怎么失落了，丢掉了这个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啊。可是推亚推拉教会是你们的爱心、信心跟这个服事还有忍耐这样子的各种的状态，都很好，而且还越来越好啊。 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的赞美，对不对？是啊，这个是耶稣在对推雅推拉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一个赞美。可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二十节这个地方，耶稣花了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么长的篇幅来责备推雅推拉，而且被责备的人看来不是只有那一些做错事情的人，神的使者、神的仆人在这当中怎么样，似乎是参与在其中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警戒的。从表象上看，这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可是如果我们读完这封书信，你觉得愤怒值上，耶稣的愤怒值上是对以弗所教会比较愤怒，还是对推雅推拉教会比较愤怒？应该很明显是对推雅推拉比较愤怒啊，你知道吗？可是在表象上，在行为，在爱心上面，明明他们做得很好啊，那为什么耶稣这么愤怒？其实只是因为一个人叫做耶洗别，耶洗别的介入导致了这一间教会外面那么漂亮，可是内在却腐朽。而这件事情的关键是在于教会推雅推拉的使者容让了耶洗别开始的。这个在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二十节这里，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一件事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一件事通常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我们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行在路上，有一个少年的官跑来跟他说，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跟他说，你就按照诫命而行啊。哈，诫命？有啊，我从小都遵行诫命呢。耶稣有没有说你胡说八道，你骗人？没有哦，耶稣其实应该是赞赏那一个人哦，因为这个人哦，如果你从路加福音来看，他应该是当时工会成员之一啊，一个年轻有钱的工会成员，这个是众人敬仰的，真的是人生胜利组，你知道吗？可是主耶稣听完他讲这样哦，主耶稣没有说你在那边不要在那边假装，你根本就里面多坏多坏，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跟他说，哦，这样子哦，好，那你就只欠一件事而已，一件而已哦。可是主耶稣讲完那一件事情之后，那个少年的官就怎么样，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跟他说，哦，你只缺少一件，就是怎么样，变卖你所有的来跟随我，而且要把那些变卖的不是拿去信托哦，不是拿去增值哦，拿去干嘛？分给穷人，周济穷人。所以他要从一个人生胜利组变成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一无所有的这个福音工作者。哇，那个少年的官一听哦，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耶稣说，哎呀，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何等的困难啊，对不对？同样的一件事啊，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只有一件事被责备，但这一件事情主耶稣就骂了半天了，这严不严重？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件事情好像一点点缺点而已，不是啊，这一点缺点是一个超级大洞啊，这一间教会几乎都陷在这个洞里面了，只剩下一点点人而已。在这里这个第二十节说，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责备其实在原文上没有责备，它是用对抗，它是用一个我对着你来处理这件事。其实这个是很严厉的一个口吻，就是变成对敌了，你知道吗？主耶稣说，为了这件事我要跟你作对啊。什么事情？就是你容让了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其实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顺序应该是你容让了耶洗别。这个容让这个字在其他地方翻作赦免，大部分都在讲好事，你知道吗？在这个新约里面，这个字用的很多， 你们赦免了谁的罪，我就赦免了谁的罪。这是主耶稣对教会的这个授权。可是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个赦免，主耶稣却因着这个赦免而跟他们作对，所以这变成这个赦免变成不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地方讲到赦免，在讲的是我们要对犯罪的人给予他们机会来认罪悔改，是这一种的赦免。可是在这个地方推啊推拉教会的使者啊，赦免了这个耶洗别之后呢，耶洗别自称是女先知，再来呢教导耶稣的仆人，再来呢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的物。所以这个赦免，这个容让，这个放手一放下去就挖了一个大洞在那里啊。三件事情，第一个，这个耶洗别自称是女先知，自称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耶稣不承认啊，他算什么女先知啊？再来，他竟然在教我的仆人他凭什么教我的仆人啊？而且还迷惑他们去做坏事，哇，这就严重了。所以赦免这个用词在这个地方变成是很负面的，你怎么可以准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主耶稣对于推亚推拉使者的责备啊，你怎么会准他这样子？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想一下那个自称是女先知。其实这个耶洗别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旧约的耶洗别，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什么时候称过耶洗别是先知？有没有？绝对没有的啊。耶洗别是谁？耶洗别是西顿国王的女儿，耶洗别是这个亚哈的太太，耶洗别为亚哈带来了这个西顿的偶像，对不对？那亚哈是个坏王，他不但接受，而且怎么样，很爱他的老婆啊，他的老婆也很爱他，哇，他们两个真的是绝配的一对，你知道吗？对不对？他们两个人合作怎么样？合作逼迫先知，合作害死那个遵守神道理的拿伯，对不对？这个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啊，他们让北朝以色列达到罪恶的极点。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一对夫妻他们所做的事。可是圣经里面没有写到耶洗别被称为先知呢，为什么在这里称耶洗别？为什么这里的耶洗别是自称女先知啊？所以可见这个耶洗别他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被授予了教导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先知在旧约到新约里面就是向人传达神的话语、教训、预言的人这个之前我们谈过先知的列传。其实女先知并不多历史上女先知并不多耶洗别他在旧约没有当过女先知啊，可是在这里为什么称他为女先知？是因为他大概在当时的教会成为了一个教导者。因为我们如果看到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从使徒行传一直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先知的时候，他都在讲什么？他都在讲教导的事情，教导的事工所以我们今天讲在讲台上的工作就是先知讲道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在启示录里面第十章之后，第十章、十一章、十六章、十八章也多次的提到先知在末日的角色。我们之前也谈过，我们在末日要做真先知。先知要做什么？先知要传扬耶稣的救恩，先知要教导人学义，先知要怎么样？警戒教训人。如果人家做的不对，你就要告诉他。所以做先知在教会当中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视讲台讯息，不能乱教的。而这个耶洗别耶洗别这个名字很特别他在原文上 他的意思是贞洁的，可是接下来他做的是行淫的事，这个是很讽刺性的用词。所以在这里，这个耶洗别不见得说她是一个外国公主，而是说她表里不一啦，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贞洁的妇人，但是内在呢却是行淫的状态。那在这里的行淫哦，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它应该不是指真正肉体的行淫，而是信仰上面的行淫，就是对于信仰的混杂不纯正，所传讲的并不是耶稣的救恩，而是混杂了很多外面其他的信仰教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才是危险的，因为看起来似是而非啊，看起来哦，他跟你讲耶稣啊，主耶稣帮助我们，可是听到后来怪怪的，他讲到最后嗯，怎么跟我认识的耶稣不太一样啊？这个就需要有辨别力了，你知道吗？如果哦，我们在听讲的时候听听你觉得嗯，怎么不一样？所以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保罗说大家都要怎么样，轮流做先知讲道，对不对？要羡慕先知讲道的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我们都可以轮流做先知讲道。但是哦，当人家在先知讲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慎思明辨。哎，所以听道理的时候哦，你要注意的去思考，不是台上讲的一定都对哦，不是长老执事传道讲的就不会错哦，要小心。在这里哦，被冠上先知之名的耶洗别所传讲的是邪淫的道理啊。其实哦，这里所用的这个耶洗别妇人这件事情哦，在启示录里面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表征。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当耶稣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讲到最后，主耶稣说那个时候，24章的第40节41节，耶稣说到那个时候有两个妇人，对不对？一起在那里工作，然后呢，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这在讲什么？其实这个跟启示录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第一次讲启示录的时候有讲过，当时约翰看异象的时候，他是同时看见七教会的书信这个异象，跟同时看见第四章以后末日的异象，它是两个异象同时在进行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耶洗别，其实在后面是有非常重的戏份的。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它的戏份很重啊。简单来说，你可以自己对照看看，你就会发现。简单来说，他做的工作就是后面那个从地中出来的那个长着两只羊角的那一只兽，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假先知配合龙跟海里出来的那一头兽在宣传邪淫的事。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的18章19章，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巴比伦淫妇。这样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关联性吗？这个耶洗别，他就是后面的这个淫妇大巴比伦，就是那个假先知那一头两脚羔羊兽。所以到最后他当然跟龙跟这个兽一起去受罚，这是必然的。所以你从这两个平行的事情哦，来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花那么长的篇幅来骂推亚推拉教会有关于耶洗别所带来的教会影响。因为看来这件事情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才是麻烦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一节这里，当这个耶洗别这样做的时候，二十一节 主耶稣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这二十一节这个地方去谈到主耶稣对他的动作，对他是怎么样给他时间悔改，而他不愿意悔改。这个是主耶稣对于耶洗别的动作。有人说，哎呀，主耶稣怎么对耶洗别这样啊，把他这个祸首把他拿掉就好了啊，就没有后面的事啦，对不对？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去想想，为什么主耶稣的动作只到这里。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等一下回头过来去比较一下，你就会渐渐知道。再来二十二节，主耶稣说，看啊，我对于这个耶洗别，我给他时间悔改，他不愿意，对不对？而在这个时间，我就是把他丢到床里面去。还有呢，那一些跟他行淫的众人会陪着他受大患难，如果他们不悔改，从耶洗别的行为里面出来的话。所以在这里，行淫不会是一个人啊，对不对？行淫一定是要有对象的啦。所以在这个地方，耶洗别他的作为，他引诱他的引诱神的仆人，主耶稣说我的仆人们，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啊。当他在教导的时候，其他的仆人，教会里面有其他的人听了他的教导说，这个好哦，这个对哦，这个对哦，所以就跟着他一样了，跟着他一起做这样子的事情啊。在这个地方是跟他一样在教导诱惑别人啊，所以他形成了一群人跟他来搭配，跟他一起来传他们的教训啊。这个是当时这一些其他的仆人。所以如果主耶稣要杀了耶洗别有没有用？还有其他仆人啊，要杀全杀，那还剩多少啊？你这样理解为什么主耶稣没有一下子就对耶洗别下手吗？我们来看一个比喻，你就会知道主耶稣的心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看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还有三十六节到三十四节。这个是在天国比喻里面相当特殊，而且整个涵盖时间最长的一段。这个是天国开始的时候，当主耶稣撒种完了之后，那恶者就来撒种了。这个撒种之后稗子长出来，哇，才发现说怎么都撒麦子，怎么会有稗子啊？可是已经长大到了一个程度才被发现，所以一开始是发现不了的，对不对？好，等到开始发现的时候，问主人说，那要不要把这些稗子拿掉啊？主人说不要啦，这样会伤害到其他的啦，等吧，等到收割的时候再把稗子分出来丢到火里烧掉。我想这个比喻我们熟悉啊，这个就是推亚推拉的耶洗别在干的事啊，对不对？如果要把耶洗别处理掉，那一些仆人，神的仆人，是不是不明就里都会跟着他，都会乱来啊？哇！所以在这种盘根错节的情况之下，这个耶洗别影响教会，就像那个稗子影响教会，要怎么样？要直到世界末了啊！哇！要到最后啊！所以这个影响很大，所以推亚推拉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主耶稣这么的严肃？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主耶稣责备，你怎么会容让呢？怎么会容让他进来？你怎么一开始没有分辨清楚他的教训是有问题，他的作为是错误的，你让他跑进来了？就像在我们刚所看到的稗子的比喻，夜间有没有那个撒旦来撒种，对不对？同样的啊，防范不严谨啊，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主耶稣给他们时间，这个第二十一节那个机会应该翻译做时间， 主耶稣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悔改，而在这个时间当中他们是生病的，是受大患难的。所以这里又可以连接回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那个末日的时候会有大患难，对不对？会有大患难。那这个空前绝后的大患难，这个是必然要遇到的。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就谈到，而属神的人可以从大患难中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洗净自己的衣服的人啊。所以在这里你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患难，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患难？这里的患难，落入患难，被患难抓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在是有问题的，所以会陷在患难中而走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洗净白衣的人，你是一个纯全无耻的人，是可以从患难中出来的。所以这样子前后文的一个连结，我们大概就知道神的这个仆人，也许在这过程中偶有失误，但是如果可以醒悟过来，从耶洗别的教训中跑出来，啊，过去我错了，我怎么会那么愚昧啊？终于发现那样是不对的，能够走出来的话，那怎么样？那就不用受患难啊，就可以离开患难啊。所以在这里，耶洗别跟神的仆人，那些被他影响到的神的仆人，在这个地方是整个教会很大的问题啊。可是接着二十三节，主耶稣继续讲，有第三种人，不是耶洗别，还有神的仆人，那个把事情搞砸的神仆人而已。第三种人，我要杀死他的党类，谁的党类？其实，在原文上这里是主耶稣说，我要杀他的儿女，那个他是指耶洗别。主耶稣要杀耶洗别的儿女，借着死。其实这件事情又有人很奇怪，就会说啊，奇怪了，不杀耶洗别，要杀耶洗别的儿女，这样公平吗？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耶洗别的儿女呀。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章里面，主耶稣就讲到了谁是神的儿子，谁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谁是魔鬼的儿子。简单来说，你做什么事就是谁的儿子啦，啊，你就做耶洗别教你的，所以你就是耶洗别的儿子啊，就这么简单啊。耶洗别说，哎呀，没关系啦，那个外面那一些也不错啦，我们跟人家融合一下啦，我们行淫没有关系啦，吃祭偶像的物没有关系啦，把外面那些东西都拉进来了，而这么做的人就是他的儿女啊。啊，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真的做了嘛，对不对？当这些人真的做了，哇，那就死了，那就死了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我要杀他的儿女，这样做的人我要杀他，但是呢是借着死。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借着死，如果我们从启示录来讲，死有两种，对不对？那个亚当的死跟第二次的死，人都会有亚当之死，因为我们都犯过罪，所以我们肉体都得死，这个是从罗马书我们就知道的事。但是第二次的死呢，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你已经摆脱了第二次的死，但是如果你不能得胜，到最后呢就要进入第二次的死。这个是我们以前就讲过的，这个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显而易见的道理啊。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到二十二章里面就讲到这样的道理嘛，对不对？当我们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虽然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原则上我们已经摆脱了那个 要死在地狱里的名单了，结果我们说谎，我们这个行淫，我们拜偶像，我们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肯承认耶稣，胆怯不信，那最后就得死，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一些人他们的死， 他们会面对肉体的死，还要呢，还有如果不悔改，就要面对什么属灵的死，第二次的死。所以在这里哈、哦，主耶稣杀他们，跟杀耶洗别，跟杀那些不悔改的神仆是一样的啦。就是时间到了，当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来审判了。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常常在圣餐礼的时候都会讲这一段，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29节、28节开始到32节中间这一段，就谈到了这件事啊。他说、哦：“如果你们没有按理领受，不配而领受，怎么样？哇，会生病，甚至会死掉，对不对？啊，如果、哦、懂得分辨，那就不会跟世人一同定罪。世人什么时候定罪？死的时候就定罪啦，就没救了啊，就没有机会得到神的恩典啦，对不对？同样的。”如果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却怎么样？却不合道理，却不按道理而行，主耶稣也到我们死的时候为我们做审判。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讲，在那个第在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主耶稣最后就是要用行为报应个人的，在23节这里就有讲到，主耶稣要按照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23节这里，主耶稣为什么对他的儿女这么强烈？其实也没有比较强烈啦，只是用词比较尖锐而已，但是其实都一样，主耶稣是公平的，等到你死的时候就盖棺论定。如果你是耶洗别的儿女，行淫者的儿女，那最后就会死，因为主耶稣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主耶稣是按照行为报应个人的。所以面对耶洗别被引诱的神仆，跟从淫乱所生的耶洗别的儿女，都一样按照行为报应。接下来24节第四类的人，他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在原文上这是用了两组的话在讲同一组人，说至于那一些剩下的人，所以剩下的啦不多啦，在旧约以来讲到的剩下的人就是不多啦，那个从火中抽出来的柴啊，众人都在不好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保守自己的啦，这个叫做余民啦，这个叫做余数啦，这个是最后能够得救的人啊。这里讲到这些推亚推拉剩下的这些人，哪一些人？那就是那一些不遵从那其他的人常常在讲的撒旦的深奥的东西的那一些人。所以这个有点拗口剩下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剩下的人？就是前面耶洗别讲的那一些撒旦的深奥之理你不接受的，你不遵从的，你不持有它，也就是说我们听了我们能分辨出来，哎，那个不对，那个不符合道理，那个不是按照这个正确的教训，不是按照使徒跟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我们不接受。可是这样的人很少，为什么？因为耶洗别跟他的党内变成一大群啊，所以压力很大，待在这样的地方很累啊，对不对？所以剩下的人很辛苦啊。那面对这么辛苦的事情主耶稣说这样子，我跟你们讲，我不会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已经很辛苦了，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再加其他的重担给你们了啦，你们的担子已经够重了，面对那一群人你就已经很累了，对不对？好，我不会把重担再加给你们，不过你们要把你们原本已经有的紧紧抓住只等到我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拜子的事情它会影响整个教会，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耶稣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在这里哈，那个所有的25节，但你已经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个已经有的是什么？你不能够抓他们的教训，那你有什么？有一开始所讲的啊，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末后比起初的还要更多。哦，就是要持守这个，我们的里面不受污染，那我们的外面不能比人家差啊。所以主耶稣怎么讲？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说，哼，我才不像他们是伪君子。对，他们是伪君子，那你要当真小人吗？不行，真小人不会得救，伪君子不会得救，真小人也不会得救的。我们要当真君子才行啊。所以主耶稣怎么教他的门徒？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文士法利赛人有没有的笑，你们要抗拒啊，你们不要受到他们的影响啊。其中主耶稣又讲，那个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所讲的那一些，你们都要听，而且要照着做。而你们的意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意，为什么？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你要比他们还好，他们是伪君子啊。有的时候我们指出别人是伪君子，结果我们自己当真小人，那要干嘛？主耶稣是按照你的行为报应你的，你知道吗？他们撑不到最后，因为他们是伪君子，他们最后都会暴露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假先知到最后行为都是会暴露出来的啦，对不对？没假期啦。但是我们呢，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是要符合耶稣基督期待，成为这里所讲的余数，能够得到权柄，制服列国，这样子的状态，这样子的追求的话，那请问一下，你可以当真小人吗？不行，主耶稣已经交代了，主耶稣没有把其他重担再加给你了，主耶稣不会叫你多做些什么，主耶稣要你持守原来所有的，直到最后。所以我们要抓住一开始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第这个18节开始，主耶稣说，这是主耶稣要升天前所讲的话。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不对？然后呢，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你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做的门徒。讲到这个地方不是结束了，主耶稣继续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要与你们等同在。这个是马太福音的最后3节，这个里面看到了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该做的事。其实耶洗别的教训是不对的，教会里面应当要有的是什么？是耶稣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章40节，当圣灵降临了，彼得起来做见证，众人听了深受感动，于是就问，那我们该做什么？彼得叫他们要受洗，但是在受洗的时候，2章40节，彼得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听了他这话的人受洗约有3000人。接着42节这样写，门徒就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拨饼，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个就是一开始教会建立的样态。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要摆脱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所以我们要立志，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但是呢，我们要遵守的是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是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忠心教导人之外，还要找那一些能够忠心教导的人，让他们去做教导的事情。这个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要讲女先知耶洗别？因为那是假的， 他用了一个对的样态，但是在做错的事情。那我们呢？我们要做对的事情，要说对的话，要做对的教导，所以要做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正确的教导就是使徒的教导，正确的教导就是不要再添加别的东西进来了。所以在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主耶稣花了很大的力量责备耶洗别相关的人事物。我们中文把它翻得比较简单一点，所以我们把它讲仔细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容让耶洗别这样的人在做这个教导迷惑的事情，不然哦，教会会很麻烦很辛苦的啊。如果已经发生这种事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够坚定了，我们就只能够坚持该做的，直到世界的末了，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教导人对待这一些耶洗别，你就要把它丢到床上去，要限制他。对于跟耶洗别行淫的人，那就要叫他们悔改。对于耶洗别的子女，我们就要把它处理掉。这个教会里面该做的就是这样，不能够容让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所以今天晚上将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中间这一段主耶稣的责备跟期待，作为我们分享的内容。愿主耶稣让我们有智慧，不要成为耶洗别跟他的党类，也不要而能够继续的持守真理，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来保持教会的存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才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愿神带领帮助，让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让我们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所行所为如同诚心一般，让众人可以因着我们而看见主耶稣的恩典跟慈爱。